大家好，我是被年糕撑死的美西元。
我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接话的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因为他们深刻的知道，当一个生物存活的太久了之后，他一定会开始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开始思考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一定会慢慢的威胁到他们神的地位，所以坚决不能让任何一个这种普通的生物活得长久。
安娜影他为什么要下坟墓，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可能像有去无回的这么一个决定，因为他想要打破的恰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制度，现存的不公平的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这么一个制度，他想要重构这个世界。
好，那今天呢又是与大家久违的安利局的节目。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呢，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在读书会袁玉龙读书会里面有大家一起读然后讨论过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影》，作者是一位波兰的国宝级的女作家，叫做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本书之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再来拿出来聊一遍，是因为我们读完了这本书以后，它仍然有一种特别的余韵在，它是一本很薄的书。我这种读书超级乌龟的人，我花了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它给读完了。其实是个很好读的一本书，然后呢，它的题材是那种有点像神话预言似的，源自于苏美尔的一个神话，我们待会儿再讲。但总而言之，就是它的写作风格以及它的故事情节，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特别自然、特别有连结感的这种氛围，是我们觉得很特别的。然后呢，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还是对他念念不忘，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把它拿出来好好的讲一讲。
对，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这一位波兰作者，他其实虽然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国内的知名度不算特别高，不算是一个大家很熟知的这么一位外语作家。因为安娜影给我留下了还蛮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后续呢去找了他现在已经有中文译本的其他作品来看了一下，就非常深刻的意识到这个作家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在身上，他是那种你在现当今的世界文坛当中都有点少见的风格作家，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是值得让更多人看到和读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大力推广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要不就从奥尔加开始聊起吧，就是作者本身简单的讲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呢，他是波兰人，他是1962年出生，现在就像刚刚袁总介绍的，是国宝级的波兰女作家了，拿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学呢就读于华沙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并且在毕业之后他也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跟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有关系的情节和一些方法。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出版了算是成名作吧，叫做《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书是有中文译本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在这本书之前，他其实是一个兼职写作的状态，就是有正业但是在持续的文学创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书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和好评，所以呢他就辞去了自己的心理咨询的工作，转型成了一个全职的作家。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给他做的一个评语，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位作家来获得文学上面的至高荣誉呢？说的是他的叙事赋予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这句话其实非常好的总结了托卡尔丘克他所有作品的一个共通性，就是说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爆炸丰富的这么一位女作者。他的作品当中经常性的会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和宗教等等的故事元素来丰富作品的体系，会让你意识不到你现在身处的究竟是一个现实世界还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托卡尔丘克其实也算一个比较高产的作家，他的写作类别不光限于长篇小说，也包括了很多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还有一些文学评论，作品非常丰富，也是一个持续创作的作家，直到现在他仍然在创作新的一些内容。那么在所有他创作的作品当中， 当中呢，至少前几年的时候，他自己宣称是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影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基于苏美尔的一个神话伊南娜夏民府的故事。这个伊南娜呢，在苏美尔神话里面是一个女神，然后她的英文写出来是 Inanna， 然后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影的这个女主人公安娜影，她其实是伊南娜的整个名字拼写的那个反过来，她是有一种对照在这里。她其实是把苏美尔的一个古老的神话搬到了现代社会，甚至是可以说是带有一点未来感的这种魔幻世界里面去的。那这个书一开始呢，是从安娜影的随从也是她的朋友尼娜舒布的视角去出发的。安娜影呢，她其实是一个天地之神，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孪生姐姐，这个姐姐掌管的是冥府，也就是书中所说这个世界中的坟墓的这个世界。他们从出生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但是有一天安娜影就突然间好像感受到了她姐姐对她的召唤，所以她毅然决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就带着尼娜舒布一起下到了墓界，也就是世界坟墓。她要在这个冥府穿过七道门，这个也是在伊南娜夏冥府的原版神话中是有提到的，每过一扇门的时候，她都需要脱下自己身上的衣物，包括他华丽的首饰以及他的头饰，赤身裸体的走过最后一道，也就是第七道门。走过之后，他就等于说从原来一个特别亮丽美好的一个形象变成了甚至有点狼狈的一个样子，失去了他原本的新鲜的活力。当然了，他在冥府里面的时候，他的那个朋友尼娜舒布，也就是叙述者，他是站在门外的。安娜影跟他说，如果三年之后我再没有出来的话，你就要去帮我找天上的诸父去帮忙把我救出来。果不其然呢，三天之后他的确就是没有音讯了，所以尼娜舒布就赶紧的跑到了天上去。然后这里可以提一下，在这个魔幻世界的设定里面呢，整个世界它是一个有点像垂直状态的，最底下是墓界，最上层呢是神也就是诸父所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可以得到自然的阳光。然后在中间的有点像是我们说的世俗世界吧，大家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没有什么自然的沐浴，有一点像是在映照说我们现在的城市中的这种摩天大楼，你只有在最上最上层的时候，你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能够看到美好的风景。
那么随着尼娜舒布一路向上呢，我们就得以见到了三位最重要的诸父，这里的诸就是诸位的诸，也就是安娜影的父亲。
对不起，你不解释我还没有想到说这个词原来会有歧义。
当然了，就是他文字写出来跟读出来的感觉很不一样的。
OK， 对，诸父。
然后尼娜舒布呢，就是他想要寻求三位诸父的帮助，像安娜影自己说的，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尼娜舒布他就一位一位的去拜访了这些诸父，并且非常沮丧的发现诸父其实他们都知道安娜影去了世界坟墓，并且他们认定安娜已经死了，他也确实死了，他们无法施以援手，就他们做什么都不能使安娜影再重新回到有生命的状态当中。同时他们也谴责了安娜影这一种不顾后果非常莽撞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也遇到了安娜影的两位重要的前男友，一位是他的前夫叫做园丁。这个园丁呢，其实是苏美尔神话伊南娜夏冥府中的牧神，牧是放牧的牧，他掌管的是跟自然有关系的一些部分。园丁就是给大家创造欢乐，创造这个城市中很自然的那个部分的这么一位神。园丁也表示他没有办法帮助安娜影。另外一位前男友吉尔加美什，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就是也表示说安娜影这样的行为一定是自己要承担后果的，等于任何人都没办法帮助尼娜舒布的时候呢，在走投无路之下呢，尼娜就去找了一位叫做安娜恩赫杜的这么一位女性。传说中这一位女性她认识安娜影的母亲，也许她能找到她的母亲来帮忙。那么安娜恩赫杜呢，她在神话当中是这个伊南娜夏冥府的作者，也就是她其实是一切的记述者。通过安娜恩赫杜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原来安娜影有一位母亲叫做宁玛，也就是创世女神。这位宁玛呢，她已经自我驱逐到了城市的边界，在那里尼娜可以找到她。
对，宁玛这个人我们待会儿可 以细讲一下这个人物，因为他真的非常神。他不仅是人类的创世之母，他也是各位神的母亲，等于说他是在整个神话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但是他为什么会被驱逐到，或者说自愿的去到世界边界呢？我们待会可以好好来聊一聊。但总而言之，就是尼纳舒布从安娜恩赫杜的口中听到了宁玛创世的故事，也了解到了宁玛跟现在的诸父之间深深的矛盾。然后宁玛呢，其实不仅是知道安娜已下到了世界坟墓，安娜已在去之前甚至是其实找过宁玛，就跟他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去下到冥府去做这个事情。原因其实是他说他想要把这个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把地下坟墓世界跟外部天上的世界连起来。然后呢，妮娜就跟宁玛说，求他去就是要救一下安娜隐嘛。然后宁玛就跟妮娜叔父说了一段话，说你把我现在接下来跟你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复述给诸父听。那段真的是特别的爽，因为他等于说就是强力威胁诸父说，你们如果不下去救我们的女儿的话，不去救安娜隐的话，那我就会停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再也不会有自然生长的东西，你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会停止运转，
就是一种罢工威胁。
是的，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呢，尼纳舒布就回到了天上，把这份威胁之词讲给了朱父听，朱父一下就蔫了，他们就说，哦，我们其实是有办法可以救他的，所以呢，就创造出了几只苍蝇，尼纳舒布就带着这些苍，就是让这些苍蝇下到了地下坟墓去，反正经过种种的一些事情吧，他们就是成功的将安娜隐复活了过来。但是安娜隐的姐姐，也就是木界的女神，她是非常不开心的，盛怒之下呢，她要求他们必须要交出一个人去交换她的死亡，因为她本来是已经死掉了嘛，复活之后那就必须有另外一个人去替她死。最后他们就找到了园丁，
园丁虽然自己不愿意了，但是他也没有得选，所以园丁呢就必须要代替安娜隐留在木界。这个时候园丁他有一位姐姐，他的姐姐呢就说，那么让我跟我的弟弟一人一半的时间留在木界吧，我们轮流留在木界来解决这个难题。最后呢，在安娜隐的姐姐木界之主也同意了这个提案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就算是圆满解决了。
对，这个其实也就是原版神话的一个结局，因为原版神话里面说他们姐弟俩去交换的进入木界，以及交换的进到就是外面的人间，他们姐弟俩其实是代表着季节，所以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在解释说为什么会有四季和气候的变化，
就是一种神话对于人类自然生活的解读。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安娜隐这个时候已经复活了，他就又重新的回到了地上的世界，并且在朱父给他办的这个 party 里面呢，因为朱父都喝多了，朱父就给了他几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利，就是告诉他你可以控制这个世界的运转。安娜隐就非常开心的接过了所有的这种算是馈赠吧。结果呢，在朱父们他们醒酒了之后发现，哎，我怎么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安娜隐，就这个事情不可控了，他不在我们的手中了。朱父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这些权力再夺回来，但是安娜隐呢巧妙地避开了他们的索取。这个时候安娜隐就彻底地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重塑一切的天地女神，然后这本书就结束了。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就像是袁总刚刚提到的，他是把伊南娜下冥府这个原文其实也非常简短的一个古老的神话彻底地重新解构了，放在了我们现在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未来都市里面去。他的解构的这些部分涉及到了很多托克尔丘克本人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的反思，对于神话之中的这种不同的形象的理解，以及关于神性和人性的探讨。那么既然它是一个解构的作品，它当中是如何解构的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的一个点是，安娜隐是大部分时候作者描述这位主角的一个称呼方式，但是到了某一个节点他就变成了伊南娜，也就是像我们刚刚说过的那样，他的名字的倒装结构又重新从倒叙回到了正叙。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当安娜隐在冥府复活的那个时候，自打他活过来的那一个瞬间，所有后续的叙事不再出现安娜隐，而是伊南娜了。
对，除了伊南娜安娜隐之外呢，其实书里面其他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名字都是这样的一个倒装结构，比如说他的那个随从和朋友尼娜舒布，在安娜隐死而复生之后他的名字也恢复了正序，就是宁舒布，这个也是原神话中存在的人物。然后刚才我们提到那位安娜恩赫杜，就是写下了伊南娜夏冥府这个故事的记录者，他的名字到后期时候也就是变回他的原名，也就是恩赫杜安娜。所以整本书从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非常对仗工整回形针的一样的一个结构。
而且这种回形对照结构它不光出现在主要的角色的人名上面，它整本书的一个结构其实也是对照的。先简单的表扬一下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的书封设计，因为设计书封的人非常好的理解到了这本书它的一个对照工整的情况，所以它的书封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倒映的山。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一期的封面图的话，会很明显发现它是山的上方为绿，下方为灰，是一个明确的地上世界和世界坟墓的一个对照，并且两位女子，一位是白衣头朝上，一位是黑衣头朝下，暗喻了安娜隐和她的姐姐，因为这两个人从出生开始，他们分配掌管人间和世界的不同事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对照，一个负责所有死了的，所有消散了的东西，一个负责所有活的，所有还在呼吸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这个书封上面有一圈细细的环形，这个环形是围绕着这个对照结构而产生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这个世界当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流转的不停循环的一个事情。
我就顺着你刚才讲情节故事本身吧，或者它这个故事的寓意，因为它颠倒顺序的不只是它的名字，也意味着故事中主人公们想要对现有的制度和秩序的一个颠倒和重构。刚才也提到说安娜隐之所以要下冥府，是因为她说她想要重新把这个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而原话是说我想要打开坟墓。当然这个是到后期时候才揭露的一个有点像是谜底，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说安娜隐为什么坚持要下到冥府那么一个就是让人无法忍受的黑暗的充斥着腐烂的一个地方，
有点像有去无回的一趟旅程。
是，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愿意去就是用生命去放手一搏，只是为了要想要去重置这个世界的秩序和结构。他的母亲也就是宁玛，他其实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他支持安娜隐去做这个决定，也在后期帮助他让朱父对他伸予援手。宁玛他所做的不仅是颠覆，他要的是重构，他要重新建一个世界。哎，我们等我再细讲他的故事吧。但总而言之，就是这本书其实反映了非常多作者对整个现在的世界的一个看法。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安娜隐为什么想要颠覆这个世界，那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个世界现有的秩序是什么样的。那这个就要说到朱父了，因为朱父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在他们眼中呢，他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对仗工整，有着优美的结构，然后是计算特别精密的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三个大的朱父，其中一位可以说最重要的吧，他是会计师，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最重要的是会计师然后会计师呢，他是讲求那种精密极其准确的那种数字美或者说是结构美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崇尚等级的这么一个人。他引以为傲并且津津乐道的一个事迹就是说，他画了一张图，在创世的时候他画过一张图，这张图把世界万物都放在了这个图上，然后显示出了他是怎么样的可以弱肉强食，也就是一物降一物。在我脑海中他就是一个像是贪吃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图像了，因为这是想象的世界，对吧？但总而言之呢，在会计的眼中，这个世界应该是等级森严，极强的带有社会达尔文性质的。这是第一位神父。第二位朱父呢，是我把他称之为就是那种官，就他是满嘴的特别喜欢咬文嚼字，富有极强官僚主义的这么一位朱父。当然这个也是就是在妮娜去找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妮娜找他去救人，他却去教训妮娜说啊，你现在这个语法说的不对，你这个用词有问题，你应该怎么怎么说。就他讲了一大堆就是关于什么词典啊，就是词 早的这些问题，反而对最重要的那个问题避而不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特别讽刺的一位朱富。第三个朱富呢，他其实有点像是代表了资本主义，他设立了一个叫做等价物的实验室，也就是一物换一物，等于说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去丈量的，并且能够就是等价交换的。当尼娜舒布去找到这位资本主义朱富的时候呢，跟他说安娜影可能死掉了，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说哦，他有没有参与我们最近发明的那个项目，就他有没有把他的资料全部都上传呢、啊？就是然后呢开始推广他的一套，就是有点像是商业版图你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把所有人都进行扫描，这样他们死了之后呢，他们扫描留存下来的这个人或者是数据吧，就可以上传到天堂，然后在天堂里面他们可以享受自己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他想要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他的这个商业图景呢，就是说收人钱，你交的钱越多，我就可以帮你建造更好的死后的天堂。
对，
所以就是这三位朱富很有意思的就是映照了我们现在社会中的三个很重要的建造逻辑吧。
确实，而且在你刚刚说的三位朱富的简介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很伪君子，就他们嘴巴上说哦，安娜影是我们的女儿，像安娜影自己误会的那个样子，三位朱富应该都会很积极的去救她，会有一种说啊，我们的女儿遭遇了不幸，那我们肯定要把她救出来。但其实你真的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和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安娜影的价值是在于她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女神，他们最成功的女儿，但是当这个女儿开始违背他们的意志，做一些他们判定为无用的莽撞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她就失去了她所存在的意义。所以朱富们这种很伪君子的特质贯穿全书，你看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都好虚伪啊，而且他们关于自己的理念的宣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快来承认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好，就是说你要认可我们的造势逻辑，我们所创建的这个东西它对你所生活的世界有多么大的帮助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导致了当最后我们刚刚说到他们在安娜影复活的 party 上面，甚至这个 party 本身都是一个虚伪的产物，因为他们就不想要承认他们曾经放弃过救援安娜伊，所以就故意有种说哎呀，现在让我们来庆祝你盛大的回归吧。在这个 party 上面，他们因为醉酒就把世界上所有的权利都给了安娜伊之后，他们真的是追悔莫及，就有一种我们怎么可以犯这么大的错误，所以他们宁愿就不要面子不要脸也要把这些权利追回来。那个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就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人。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让人难受的是，你在生活中一定遇到过这种人。
对，
满嘴官腔的人，或者是满脑子都是经济利益的人，以及满脑子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话，其实就是跟随着尼娜舒布的主视角，我们一直能看到他是怎么穿梭在这个垂直的世界当中的。这个世界托卡尔丘克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告诉我们说，虽然他高耸入云，虽然他生活了很多的人，但这些人几乎都是没有感情的，他们都是非常麻木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就好像妮娜很着急的他要去找人救援的时候，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嘿，我们上班呢，我们996呢，就你干嘛要扰乱我们的秩序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明确。而且因为
对对对，
这个世界它是通过电梯串联起来的，用那种垂直电梯在不同的层级之间穿梭，就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比如说地铁啊或者公交，就是公共交通的那个感觉特别明确。所以你他们在电梯里面遇到那些人，整个的感觉就是很冰冷，就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冰冷的钢铁森林。而这个就是朱富们宣扬的他们认为的一个完美的作品。对比着来看，你就能发现在他们的主观叙述和我们看到的客观视角呈现之中是有一个很深的鸿沟的。朱富们他们也不是真的在意他们创造出来的子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甚至他们认为这样更好，因为这样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个关于世界的反思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就出现在宁玛的故事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因为我们通过安娜恩赫杜的视角，我们能看到说这个世界在创立之初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个世界。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创世的故事吧。像我们刚才说，就是那三位诸父呢，他们可以称作为这个世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他们有一套自己特别美好的这个蓝图，但是真正能够把这份蓝图付诸实践，真正能够去造出人类的只有宁玛。那宁玛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在我心中啊，就是读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隐士的特别有仙气的这么一个人，但他那种仙气不是那种白衣飘飘特别美丽的仙，他是那种特别土的仙。你会感觉他好像就是戴了一个草帽，背了一个小篓子，然后呢衣衫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可能有点褴褛吧，就是有种干活之人的那种形象。但是他其实是力量最强大，也就是最 down to earth 的这么一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把人类给捏造出来，就是拿粘土给捏出来。然后宁玛呢，就是一开始他就是捏了一些就是绳子，然后呢这些绳之子呢就被赋予了很多的苦力活，他们得去把这个世界给建造起来呀，要开天辟地，要砍树，要造河，然后要做所有的这种营造这个世界的工作。然后呢久而久之，这些人他们当然不愿意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被剥削的呀，所以就是罢工抗议，就是说我们坚决不能再当奴隶了，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凭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你们坐在那里高枕无忧天天喝酒开 party 对吧。诸父呢听了之后呢，因为他们罢工了呀，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就想说，哎呀，这些人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意义，是因为他们跟我们是一类的生物，就他们也是神嘛，他们比较聪明，那我们可不可以造一些没有那么聪明的，就是在动物之上但是又在神之下的这种生物。于是呢尼玛就创造了人类。但是他创造出人类之后，他其实是非常怜悯这些人类的，因为他也不愿意让他所造出来的人类去一生只能是一个被奴役的命运，所以他也就跟几位诸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个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诸父在设想让尼玛造人的时候，他们其实想的是，我们让他们干完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消灭掉，有种用后即焚的感觉。但是尼玛是认为这种命运对于人类来讲太过于残忍了，就他对人类有一种悲悯之心。
然后在造这个人类和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诸父提出了一个想法，是说他们想要制造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为什么想要弱肉强食呢？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每一个生物都不能存活的太久，因为他们深刻的知道，当一个生物存活的太久了之后，他一定会开始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开始思考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一定会慢慢的威胁到他们神的地位，所以坚决不能让任何一个这种普通的生物活得长久。所以他就说，我们一定要造一个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然后这些人类呢，他们可以做事，他们可以手脚非常灵活，但是呢他们不能活太久，他们也不能有特别聪明的脑袋。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讽刺吧，因为就是作为人类，你能感受到自己深深的渺小和愚蠢。然后还有一点呢，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创世的这个部分。因为他也说怎么样让这些人可以就是不活得那么长久，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想要让他们可以互相吸引，但同时呢又互相厌恶，以此来造成一种孤独的感觉。这样的话他们永远都不会结成一个特别有凝聚力的团体，也就对他们这些神不会有太大的威胁。于是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也就是给人类安上性器官，给人类创造性别。甚至有了这样的性器官之后，他们也可以自我繁殖。然后关于性别这部分呢，托克尔丘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类的这个性别啊，是一种起着区分作用的性别，而不是他和其他父亲、兄弟姐妹、母亲还有女儿所拥有的那种性别。那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多重性别，是起着连续作用的性别，是为同时成为兄弟和情人、父亲和姐姐、儿子和母亲提供可能性的性别。也就是说，在诸父他们创世创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他们性别的时候，主要作用是为了区分，主要作用是为了让他们分隔开来，甚至是开始互相的敌对，而不是建立起他们的连结。我觉得这一点是整本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连结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在当今社会中，你们会发现很多的当性别有问题，不管是说男女顺性别的问题，还是说顺性别跟跨性别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这样跟性别相关的问题，大家都慢慢的占领了自己的一个阵营，好像说与我不同的人一定全部都是我的敌人，然后呢彼此之间有深深的敌意，这个有点就是像是呼应了朱富他们最初想要创造这个性别的一个初衷吧，他就想要人类分隔开来。但是我们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都能够意识到说这个其实就是落入了他们的陷阱呀，其实性别它是可以有，它应该是一种 有选择性或是一种是可以流动的一个东西，它应该是能够起到连结作用的一个特征，而不是起到分离作用的。所以我觉得托克尔丘克在这里是表明了他的一种世界观和性别观，而这种性别观是超越了普通的那种就是男女对立的阵营对立的这种感觉。
对，说得很好。那么在宁玛造人之后，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他其实对于非神的生物有一种普世的怜悯的姿态，他的这个姿态呢在其他的诸父看来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因为诸父就觉得我们是，对吧，有力量的神，我们是能够决定这个世界如何运转如何走向的存在，你只不过就是捏了几个人，但是我们赋予了他们意义。所以诸父呢对宁玛是有一种，你可以用现在的话说像 PUA 他那种感觉，就一直说你以为你自己很能干吗，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活，但是你没有我们你就其实也不算个神了，这样。所以你看到这里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宁玛在朱父的眼中他也是一个被利用的价值，就是他对于朱父来讲他不过是要生产朱父所需要的工具的一个创造者，如果朱父不让他存在那么他就不能存在，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等级差异在这里。那么宁玛在经历了他们的 PUA 之后呢，他就有一种那好那我走，比起说是他被驱逐了不如说是他自我放逐了，所以他带上了那些可能有一定残缺的他创造出来的人类，那段还蛮感人的，就放到自己的小背篓里面
啊、哦，特别感人。我觉得这里可以讲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出来那个残缺的人类，就是他们又是在一个 party 上面，朱富又对宁玛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 gaslighting， 就是说我们才是艺术家，我们才是掌握所有人类命运的人，你只不过是一个手工制造业者罢了，类似于这种话。然后呢就开始怂恿他说你敢不敢现在就造一些，拿这些什么桌脚边的泥鞋底的泥就造一些人类出来，然后呢我一定能给他们赋予意义。尼玛就是在这种怂恿之下也做出了他之后非常后悔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居然答应了拿这些就是当时的一些非常有限制性的材料去造了一些人出来，但这些人呢都有一定的不完美之处，比如说他可能手脚不便，或者是他头脑不清楚，或者是他眼瞎了。我觉得这些人是有点像是代表了现在社会中的一些边缘人群吧。然后呢他每造出一个这样有缺憾的人出来的时候呢，朱父就开始嘲笑他。然后呢比如说他造了一个人他是腿脚有问题他不能够站起来，于是朱父说哦，那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你坐了以后就一直手上就可以工作，你就可以做珠宝，你一辈子就做珠宝就好了呀。然后宁玛就会觉得你这不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奴隶使唤吗，但是朱父会说我明明给了他人生的意义啊，他应该感谢我才是，就是一副非常罪恶的资本主义嘴脸也不只是资本主义就是一副非常罪恶的嘴脸，就是那一段看着我非常的生气，
我懂，
就你凭什么要给他们强加上这种奴隶的命运，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们好、哦、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让我很生气的，就是说有个女人诞生了，但是她个子太矮小了，就是身形瘦弱，然后呢是无法生育无法怀孕的一个女性。然后呢朱夫就说既然她不能生育那就让她去织布或者是当妓女就好了呀，哈哈哈哈。
哇真的是的，就是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朱夫太丑陋了你知道吗，
生气，难怪尼玛那么生气。
当我们在书中了解到宁玛创世以及他自我驱逐的故事的时候，你会非常深刻的连接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么一种体制，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鲜明的父权社会当中，而且这个社会你管它有没有神呢，但是跟这个书中所描写的创世故事是有很多相似的可以共通的地方的。那么再联系到安娜隐她为什么要下坟墓，她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可能像有去无回的这么一个决定，因为他想要打破的恰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制度，现存的不公平的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这么一个制度，他想要重构这个世界。他作为一位女神他为什么去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件事情本身在书里面是被赋予了抗争的意义的。
是的，然后宁玛呢他作为这个万物之母，他最终也选择了要去远离这个父权制度和等级制度，他是到了世界的边缘，在后续 的故事发展中，我们会发现妮娜叔布去找他的时候，就看到说他其实是在一个有点像是田园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他不仅是自己在劳作，他也在不停的在创造新的人类，但这个新的人类跟他之前创造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新的人类多了一项特征，就是说他们会互相帮助。就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哇、哦、他真的是个，就是作者本人他真的是个好温柔的人，然后宁玛本人也是个好温柔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就是宁玛有点像是托卡尔丘克的一个在书中的化身。
嗯，
宁玛呢就是在创造这个新人类，然后呢把这个新人类散播打引号，就把他们送去世界各个角落去，然后让他们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社群，自己的群体，然后最终可以希望能够建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出来。这个是宁玛他在孜孜不倦所做的事情。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这本书虽然它的故事本身你乍一看会觉得哦，它就是一个神话重构的故事，但你一定在阅读过程中会发现它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女性主义精神的这么一个作品，
而且也有非常强的自然主义精神，就是去人类中心化。
我觉得这里可以聊一下在这个书中出现过的很多帮助了安娜隐的角色，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女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们的妮娜舒布，也就是故事的主讲述者。妮娜舒布虽然她本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在书中一直在强调的是我是妮娜舒布，我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她是安娜隐的一位忠实的朋友。就如果没有她上下奔走一直想要解救安娜隐，帮助她重回地上世界的话，那么其实后续的所有的故事情节都不会发生，她非常的忠诚。另外一位同样是故事讲述者的人呢，安娜恩赫杜，她是一个记录故事的人，她是记载了安娜隐一生的这么一个女人。托卡尔丘克认为记录故事本身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就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并且传播给更多的人听，你是一个讲述者，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像宁玛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就不用再赘述，她是真正的帮助安娜隐脱离了困境，因为如果没有她的罢工威胁，没有她怒火滔天，那么朱富根本就不会把营救安娜隐当成自己的一个头等要事，真的帮助安娜隐重获生命。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女性角色呢，也是我本人可能在这个书里面最喜欢的一位女性角色，她叫做安娜盖什提，她是安娜隐的前夫园丁的姐姐。当然是不是前夫，就他们有没有离婚这个事情我其实不太确定，但他们确实分开了，这个是肯定的，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分开了。安娜盖什提她作为园丁的姐姐呢，她其实是在书的很大后期才出现的，她算是一个解梦者，就她也有一点介于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位置，她是一个真正知道世界需要安娜隐，或者说世界需要伊南娜的这么一位人物。因为在她后续自愿去说帮自己的弟弟替半年班的时候，她除了是她真的很爱她的弟弟，她想要就是让她的弟弟有半年的时间至少能在地上看到阳光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第一需要她的弟弟的能力，这个世界是需要欢笑的，是需要自然的，是需要园丁的能力去创造这么一个氛围的。第二是她更加深刻的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伊南娜，这个世界是需要神的，就是像伊南娜这样的人，她是真的能够对世界产生改变的人。就这里有一段 quote 是她在就是书中的原话，她说他的怒火，这里他指代的是伊南娜，是非人类的怒火，太可怕了，和他的爱一样恐怖。然而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神，而不是死了的神，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播下混乱种子的神，我们才是负责指定秩序的人。就他其实对于本书中的这个神和人的界限划分是非常明确的，他知道如果没有像伊南娜这样愿意重构秩序的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是其实不会变得更好。有了伊南娜创造的混乱，有了他带来的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剩下创造秩序这件事情本身才能产生意义。所以安娜盖什提虽然他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出现的非常有力量，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非常温柔的角色。你在看到他愿意为自己的弟弟可以算是献身冥府半年内，就这个真的是很难的，就是你人生接下来有一半的时间等于就是一直在地狱当中生活了，你知道吧。当时有一段是写他跟安娜隐之间的连接非常的动人，就是说当他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他把园丁带出了 个墓界的时候，园丁跟安娜也就去拥抱了嘛。然后在他走进墓界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时候他就跟安娜也对上了眼，他说这一刻太过漫长，他再也忍不住了。那种感觉是说安娜也知道他的牺牲是为了什么，所以当他走进墓界的时候，其实有一种
惺惺相惜
对的感觉。
既然讲到了这几个主要人物嘛，我特别想聊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叙述者视角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里面它的每一章其实都是有点像是转换视角的，可能有几章是尼娜舒布的视角，有几章是冥府的一个佣人的视角，有几章呢又变成了像你刚才说的安娜盖什提的视角。就是他的视角其实是不断的在转换，而且他们在叙述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是谁谁谁，我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在意这个细节，但是等我读到了后记的时候就意识到说这样的一个设置是用什么样的用意了。他的后记其实是作者也就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颁奖礼之上发表了一个演说，他的演说的题目叫做温柔的叙述者。在这个演说里面他其实涉及到了非常多的内容，很精彩，我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读一下这个他的演讲。其中有这几个点吧，第一个是他认为讲述故事叙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塑造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此外他也谈及了说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的叙事，他有说到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是不坏的一个事情，甚至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把我们从可能过去那种特别神话特别冰冷的语言中提出来，然后呢开始讲述一些个人体验的东西，让每一个个体都有发生的可能性。互联网的诞生呢也让这种个体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样，我们在录播课，我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是从我们的第一人称视角去讲述一个一个的故事。他是觉得这个不是说一件坏事，但是他在提醒我们说也不要去高估第一人称视角，因为当第一人称视角变得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身边的周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繁杂越来越喧闹了，因为每个人都在讲他自己的事情，甚至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故事会给人一种误导性，它其实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不能代表普罗大众，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会觉得开始追寻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就特别个人化风格化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们比如说拿媒体打比喻吧，就是那种有特别强烈风格的人往往能够吸引到很多的读者或者是观众，但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立得住脚的。所以呢他是有点在警告我们也要去小心说就是有这么多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件事情，而且这种越来越多的第一人称视角导致了说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反而没有变得更加连接，而是变得更加的分崩离析了。然后呢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说他非常想要追寻一种温柔的叙述者，这个温柔的叙述者是一种第四人称视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讲述故事的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但他又不完全是第三人称视角，他不是一个完全孤立在外的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他其实也是整个大的故事中的一环，但与此同时呢他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部分。简单来说就是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能够代表更加有普世价值更加有共情力更加能给大家带来共鸣也是更加有包容的这么一个叙述的视角，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种视角称为温柔的叙述者。然后这个你把它放回这本书里面再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在每一章的这个人称视角的时候他会说我是尼娜舒布，我是谁谁谁，我是每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 make sense 了，因为他其实想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叙述者，这样的一个既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但同时又是包罗万象能够给大家带来共鸣的这么一个故事的叙述者。
说得非常好，你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一篇致辞里面关于叙述的部分我只有一个点想要补充一下，就是他在提及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他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在说这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泛滥的第一人称叙述其实是在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割开来，开始出现我们以及我们自己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说我作为本人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融合的，
对对对，
是断层的。它是一个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私下的时候说有点像如水一般流淌的这么一位作者，他的所有的叙述他的笔触都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在这点来讲他是想创造一出这种融合的环境，这个 融合，就是
是的，
我与世间万物同在，万物皆有灵。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我觉得这本书是一种特别自然主义去中心化主义的一本书，因为它讲求的真的是就是世界都融合在一起，包括安娜隐她所做的事情，她是想把世界重新连接在一起，她想要创造出一个融合的世界。
OK， 我们回到本来在聊的这个正题，说到关于里面的女性角色，我觉得最后一个必须要提及的一定是本书的女主人公出现在了标题里面的安娜隐，对吧？这里简单的做下背景介绍，就是说在苏美尔神话里面，伊南娜这一位女神她其实是爱与战争之神，对应到大家更加熟悉的希腊神话当中，就有点像是维纳斯的那个位置，就是她代表金星，代表爱、热情、激情、战争这些东西。安娜隐她不是一个理智冷静派，她做事凭的是直觉，凭的是她的勇气。在这本书里面出现过好多次描述安娜隐的怒火，她的怒火有一种可以席卷天地的感觉，她的怒火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她是一位非常有力量的女神，并且通过这本书里面的普通的人们，就是非神的人们对她的态度，你是能够稍微窥探到一点托卡尔丘克她本人对于神性和人性的关系的反思。在这本书里面的普通民众是对安娜隐爱之敬之，他们既爱她，那种爱就是在于她能够创造一切，她所有碰到的东西都会活过来，她能够赋予生命，敬她又是在于他们知道，非常深刻的知道安娜隐跟他们不是同一个层级，安娜隐是神，而神是人类无法匹敌的存在。就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在安娜隐她已经复活了，她的姐姐告知你们必须得找到一个她的替死鬼，如果她没有一个代替她一直在墓界生活的人的话，那安娜隐永远都不要想走出墓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尼娜叔不有一段想法，就是说得有多少的东西才能抵上一个死去的神呢？这一段是原 quote， 他说每一颗星星，每一个太阳，成百上千个银河系，那人呢，需要多少人才能把神从死亡中拯救过来，让死了的神复活？100个，或者是几十万个，或者需要所有的逝者，所有现在的生者，以及所有未来的生者，在天平上，神的身体该有多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因为这一段会让你非常明确的意识到说，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或者是在托卡尔丘克其他的作品里面，神和人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这个平等是永远都不可能到来的，神就是人类永远都无法匹敌的那种存在，他们全知全能，当然一定不是全好，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私欲，但是在这一点里面的这个大断层，就是在于人类对神有一种不可抗也无法掩盖的恐惧之心，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能量范围的，这种恐惧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对自身命运无法掌控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安娜隐需要替死鬼的时候，其实他周围所有的人，就是所有跟他关系好的人都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为那个要代替安娜隐去世界坟墓的那个人，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因为他们没有决定的能力，如果安娜隐这个时候就说你们得去，那他们就得去，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书写神性，侧面反映了人类的弱小，而且在托卡尔丘克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全好的神的，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断层在于什么呢，他笔下的神是没有怜悯之心的，他里面有一段话非常好的解释了，就我一直以来对于人类以及可能存在的比人类更加高等的智慧生物的这种想象，他说为什么神不懂得怜悯为何物，为什么他们懂得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情感但是就是不包括怜悯呢，是因为这是他的原话，要去怜悯别人自己也得有软弱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得跌倒过，得摔过跟头，得哭过，而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经历这些，所以他们的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冷酷之情，或者说他们的高高在上的理所当然的这种姿态，就在这本书里面显得非常好理解了。
我想到两个点，第一个是这个完全让我就想到了克苏鲁
对，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
对对对
对，就是克苏鲁他们为什么那么的冷酷，因为他们根本对人类就是不屑一顾啊。对，然后第二个点我想说，就是在你讲述这一段就是关于神为什么会没有怜悯之心的时候，很容易让我就想到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的拥有特权或者是在处于高位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没有怜悯之心，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们没有吃过苦，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他们永远不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无法想象 象，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甚至是没有目睹过，所以他们这种有点像是纯洁或者是天真的一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冷酷的表现。
对，但是在这些神当中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比如说宁玛。
对，因为宁玛他被 PUA 了呀，他受过苦了呀。对，宁玛是一个非常有懂得怜悯的一个人，包括安娜隐也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对木界之主，也就是安娜隐的姐姐，其实是有怀有怜悯之心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说想要去下到地府里面去见他一面，至少
打开木界，让他的生活有更多的色彩。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篇章，是讲安娜隐的姐姐木界之主，她其实一直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就是她从出生下来，因为她是更早出生的那一个，所以她拥有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永无天日的黑暗，因为黑暗就是有的时候比光明更有力量，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是她拥有的是这种本质的东西。她一个人在木界的生活其实非常孤独的，这个孤独在这个书中的前篇我们就能够很深刻的感觉到，你甚至会觉得有一种为什么呢，就凭什么他们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姐姐是永在地下，而妹妹可以拥有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一切的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她姐姐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本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呢，当尼纳叔布把朱父所创造的苍鹰送进了木界的时候，那些苍鹰其实是给她的姐姐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她的姐姐从这些苍鹰的陪伴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现在有人愿意跟她停留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与她共享她所处的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那些看上去我们觉得哎呀苍鹰它能有什么力量，却给她带来了如此之大的这种宽慰，甚至她还流了眼泪，那一段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就是说让你感觉到这个神它本身是存在情感的，这些存在都是曾经受过伤，或者说曾经体会到一些我们认为比较软弱的孤独的时刻的这些神，
只有情感能够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对，苍鹰那段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也让我觉得说哇，这本书真的太适合改编成电影或者是
动画片。对，我觉得它很适合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写作，托克尔丘克非常的有画面感，它是那种你读的时候你的眼前一定会出现自己想象的画面的那种作品。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及到的，比如说苍鹰啊，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物想一物的图，就我脑海中不是想的是那种贪吃蛇嘛，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样啊，或者是就是宁玛在世界边缘的一个广阔的一个田园墓地上面过着他的生活，然后他的篓子里面装着是他所造出来的可能有缺憾不完美的人类，这一切都会给你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让你觉得你好像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用了很多想象力的意象，他的想象力其实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的修饰，更多的是他通过那种呈现出来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把它们组装在一起，让你产生了一种图画感。
嗯，所以他写作真的很强。
我对他的印象，当然这个包括了除了安娜隐之外的其他的书籍，就是托克尔丘克真的非常温柔，他的这个温柔还不是他伪装出来的，不是说通过他刻意要营造一个 OK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这种方式去做到的，你能够感受到透过他写的文字，他本人是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当中是有很强的悲悯之心的，他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多的问题，人类有很多的缺憾，但是他能够包容所有的这些不完美。
对，所以就再次建议大家去读一下这本书的后记，或者去上网搜一下他在那个诺贝尔领奖台上说的那一段演讲词，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温柔是来源于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是建立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建立在美好的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甚至是植物与动物之间的连接，在他的眼中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灵性在的，而且他坚信的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网一样，但这个网不是说我们现在说这种互联网什么元宇宙这种东西，他说的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 都像是蝴蝶效应里面的一只翅膀一样，我们每扇动一下自己的翅膀都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定的改变，我们为什么不连接起来呢？就是我觉得他的温柔是基于这个基础，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不是那种像你说虚情假意或者是特别矫情的那种温柔。
对，
然后说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连接的巨大的网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后记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说在那个哥伦布他们占领了新大陆之后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是他去的时候给，首先是给当地的居民，北美的原住民带来了各种疾病和细菌，导致他们大量死亡，后面又进行了各种的大屠杀，导致他们的人员一下子就死伤惨重，就有点像是灭族了一样的。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们对当地土地的一些利用，导致说很多的农耕土地变成了植被，那这样的话就又会导致说啊，有更多的动物出现在了这片土地上面，然后呢加大了二氧化碳的含量，导致说当时有个小的冰期，就是欧洲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个小冰期，那这个冰期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带来了资源的短缺、饥荒，然后呢以此又导致了各种国家之间的战争等等等等，就等于说它从一个哥伦布的一艘船一直讲到说后面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巨大的变动。他用这样的一个事例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后果，它都是能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带来影响的，我认为是他的这种世界观，他的自然观。
对的，在最后的最后，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结局的部分，我想私心再给大家安利一个除了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影之外我个人最喜欢的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这本书叫做迷谷之壤，这四个字其实不太好打，但是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自己去看吧。
糜烂的糜，骨头的骨，之乎者也的之，壤是土壤的壤。
是的，这本书的标题你乍一看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标题，觉得很奇怪对吧，
这就是我一定会去看的书的标题。
这本书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一个悬疑小说，它是由在波兰的乡村甚至是跟捷克交壤的一个非常边境的土地上面冬天发生了一起凶案开始的，随着这个凶案之后这个地方陆续的又发生了很多的离奇死亡案件，由女主人公也就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我的视角出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以及她猜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那这本书里面探讨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本书里面几乎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提出了好几个问题，我们作为人类这个物种这个族群凭什么去决定其他物种的命运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就比动物要高等呢，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资格去屠杀其他的物种呢，这些问题随着他在这个非常偏远的天寒地冻的小镇当中的叙述推进了之后，你会真的不由自主的反思我们凭什么呢，为什么认为人类就是很高贵呢，他的整个关于人类本身存在的意义的思考以及他对于人类的这个地位的质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你很难得能看到一个作家用如此尖锐但是又同时非常包容的态度去提出这些问题，所以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这个托卡尔丘克的另外一部作品，如果大家对他的其他作品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他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比如像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以及云游等等都是他的代表著作，他会通过一些以小见大的视角来写一个地方小小的地方的史诗或者是小小的地方的神话结构，都非常的有趣，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这位作家，了解他想要传达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很温柔的强大的尖锐的有点像是水一样，他既能够滴水穿石又能够包容一切的这种力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订阅美西园与东方巨龙，然后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留言我们都会看的，然后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在公众号关注园与龙，在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